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25日星期四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虽然加沙的战争仍在继续，但是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更北的另一条战线正在引发人们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以色列军方报告称，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军事进攻。联合国安理会4月24日否决了日本与美国联合提交的太空无核决议案，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中国弃权，其余13国赞成。日本对俄罗斯否决太空无核决议案称遗憾。法德将签署关于未来坦克的共同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在上海呼吁美国和中国应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布林肯应当在今天前往北京，或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国际车展今天开幕，全球各大汽车品牌纷纷在这一中国最大车展亮相，展示各自最新的电动汽车，在这一转型战略领域里拉开激烈的价格战。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今天在任命他的新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团队时表示，中国应该有信心与台湾合法民选政府对话，他称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接下来请你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虽然加沙的战争仍在继续，但是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更北的另一条战线正在引发人们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以色列昨天报告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进攻。以色列军队说，以色列军队空军和炮兵袭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并击毙了黎巴嫩南部该运动的一半的领导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进攻行动。据本台驻耶路撒冷特约记者报道称，几天来我们目睹了当地战斗正在加剧。4月23日，以色列军队宣布消灭了两名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重要成员。真主党则声称对星期二和星期三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数十枚火箭弹负责，据称是为了回应前一天以色列袭击造成两名平民、一名妇女和一名12岁儿童死亡的事件。以色列对边境附近的一个黎巴嫩村庄发动了袭击。边境两侧的互攻事件始于2023年10月，真主党在加沙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干预行动。黎巴嫩真主党既是一个政党，又是一个武装组织。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在该地区轴心盟友。与也门胡塞武装或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一样，真主党表达了对加沙巴勒斯坦人哈马斯的武装支持。十月以来，黎以边境交火已经造成黎方380人死亡，其中平民72人。据以色列军方称，在以色列北部有11名以色列士兵和8名以色列平民被杀害。联合国安理会4月24日否决了日本与美国联合提交的太空无核决议案，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中国弃权，其余13国赞成。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进一步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4月24号否决了日本和美国联合提交的太空无核决议案。在安理会15个国家当中，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中国弃权，另外13个国家赞成。这份决议案呼吁各国不要在太空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决议案写进了不以在绕地球轨道部署为目的的进行核武器和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这一条款。美国政府高官谴责俄罗斯行使否决权，认为折射出俄方正在摸索在部署于太空的卫星攻击武器上搭载核武器。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扎哈罗娃24号就行使否决权的理由，列举了俄罗斯的修改要求遭到无视等等，表示最近将提交俄罗斯单方面的决议案。 安理会会议上，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说，应该禁止在太空部署一切类型的武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谴责说，俄罗斯放弃了这一责任。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也指出，使太空会维持和平的这一给当下人以及后人的重要信息没有办法传递。日本今年三月主办了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相关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外相上川洋子担任主席。当时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达了与日本联合提交决议案的想法。
法国与德国将签署一项关于未来坦克的共同协议。请听本台记者娜塔莎的报道。
法国国防部长和德国国防部长宣布将于周五在巴黎签署一项关于未来坦克 MGCS 的共同协议。法国国防部长周四接受德国 FAZ 日报采访时说，巴黎和柏林正在计划设计2040的新的一代坦克。据 FAZ 日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则说，关于未来坦克和详细的合同在明年年初就应该出炉。未来坦克计划于2017年启动，由德法两国平均出资，并在德国的管理下进行。该计划最初由 KNDS 公司带领。KNDS 公司是一个由法国奈克斯特公司和德国 KMW 公司为此计划成立的一个合伙公司。不过因为德国制造商蓝鹰金属公司于2019年的加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破坏了制造商之间的结构和计划分工。未来坦克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从2035年开始取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和德国的豹二坦克，并同时进行创新。德法两国在2017年也启动了另一个防务合作项目，未来战斗机 SCAF。俄乌战争在2022年爆发后，欧洲各国纷纷重新重视国防领域的投资与合作计划。
中国北京国际车展今天开幕，全球各大汽车品牌纷纷在这一中国最大的车展亮相，展示各自最新电动汽车，在这一转型战略领域拉开激烈的价格战。今天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北京车展通常每两年举行一次，与上海车展交替。今年是2019年疫情以来的首次开展，包括小鹏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小鹏、小米总裁雷军等中国行业大佬纷纷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动车市场近年来呈爆炸式增长。法新社援引统计数据指，到去年12月，中国电动车销售占全球销售量的 69%。 中国汽车制造被马斯克称为目前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彭博社统计，中国现有超过129个汽车品牌，但能够占据国内市场份额 1% 的品牌只有20个。专家认为，中国消费者，尤其是高档汽车市场的消费者，正寻求电动汽车的智能化。在此领域，中国品牌远超国外竞争对手。咨询公司负责人向法新社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对汽车的理解类似于苹果公司对于手机 iPhone 或笔记本电脑，他们希望优化体验，这也是中国消费者的期待。因此，对于瞄准中国市场的外国车企来说，他认为加入其中与之合作联手可能是改变目前落后状况最好的途径。比亚迪是此次展会最受瞩目的品牌之一。这家位于深圳的汽车和电池巨头去年第四季度业绩超过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电动汽车销售商。尽管这一位置在今年第一季度重归特斯拉，但比亚迪在中国销售仍稳居领先，市场占比1/3，而特斯拉在中国市场仅占8%。汽车工业转型之际，电动汽车价格战愈演愈烈，尤其是在中国消费放缓背景下。继特斯拉四月在中国降价之后，理想汽车和其他中国车企纷纷开启新一轮史无前例的降价。理想汽车此前宣布每台车降价40000元。分析认为，中国市场持续多月的电动车降价将会持续，电动汽车价格大战刚刚拉开帷幕。
法国消防队员今天告诉法新社说，世界著名的巴黎歌舞表演红磨坊的风轮翅膀昨夜经常掉落。今天稍早法国电视早间新闻就播报此一信息，现在尚且不知道风轮断落是否因为建筑老旧造成，但所幸事故没有引发人员伤亡。据巴黎消防队员称，红磨坊风轮建筑不再会有任何倒塌的风险。据红磨坊告诉说，这是自1889年10月6日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故。发行社没有任何关于此次事故原因的信息。消息称，幸运的是这是在昨天晚上该舞厅关门之后发生的事情。同一消息说，其实每个星期歌舞厅的技术管理人员都会检查红磨坊机翼的机械装置，但都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据红磨坊歌舞厅称，康康舞殿内曾经发生过唯一一次严重的事故，是1915年因为工作不慎引起的火灾，该舞厅不得不关门九年。这家位于巴黎蒙马特山脚下的著名酒店于10月6日庆祝他们成立135周年。这里是丽都舞者和康康舞者疯狂巴黎之夜的代名词，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在红磨坊前拍照留念。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发表了关于欧洲价值的演讲。他在2017年第一个任期开始时已经发表过欧洲主题的演讲。此次讲话距离欧洲选举还有45天，马克龙选择将自己定位在代表他支持欧洲作为他的政治基因的主题上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大多数人希望马克龙的讲话将有助于动员对欧洲问题敏感抵触的选民基础，并提高民意调查支持数据，但一位总统党高管承认，最糟糕的情况是马克龙的讲话可能没有效果。马克龙今天在视为欧洲选举竞选活动的演讲中警告说，我们的欧洲终有一死，它可能会灭亡消失。马克龙说，欧洲实际上正在自我萎缩降级。马克龙提醒称，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欧洲终究会死的。马克龙说，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但现在我们就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在未来10年中被削弱甚至降级的风险是巨大的，我们或将看到欧洲正在逐步衰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在上海呼吁美国和中国应当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布林肯应当今天前往北京，很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法新社强调，这是布林肯在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我们对我们的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布林肯是昨天抵达上海的，开始了中国之行。布林肯在上海观看了由美国球员组成的球队篮球比赛。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这次他的中国之行第一阶段，布林肯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党上海地方领导人。布林肯对上海官员称，美国总统拜登致力于在与中国两国之间建立直接和持续的对话。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今天在任命新的台湾国家安全和外交团队时表示，中国应该有信心与台湾合法民选政府对话，他称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5月20日将上任的赖清德尤其不受北京方面的欢迎，中国认为赖清德是危险的分裂分子。赖清德多次提出与中国对话，但是都遭到拒绝。赖清德今天在宣布多由现任政府人员组成的未来团队时告诉新闻界，鉴于威权主义崛起以及中国不断逼近，新的国家安全团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赖清德说，我非常期待中国有信心与台湾人民委托的民选合法政府进行接触，这才是两岸交流的正确的途径。正在亚洲巡访的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 24日稍晚在日本东京召开线上记者座谈会时表示，朝鲜准备发射更多的侦察卫星，美国方面正在密切注视朝鲜导弹研发和卫星发射的动向。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上海会晤官员时呼吁美中双方负责任的处理分歧，这是在不到一年内布林肯第二次访华，继上海之后他已在周四抵达北京，外界关注他可能与习近平的会晤。中国政府尚未宣布布林肯是否将与习近平会晤，不过在布林肯上一次去年六月份对北京访问时，与习近平的会见安排是在最后一刻才对外宣布的。在赴北京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之前，周三抵达的布林肯先在上海开始了他的访问。上海是中国金融之都，也是中国权力经常的跳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曾在上海任职。周四上午，布林肯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布林肯在会面中说，我们有义务对我们的人民乃至全世界负责任地处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他表示，拜登总统致力于在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建立直接和持续的对话。他说，我认为强调直接接触的价值非常重要，事实上也是必要的。我们需要相互交流，说出彼此真正的分歧，并寻求解决方法。布林肯是14年来首位访问上海的美国国务卿，他在致辞中还提到，他过去曾数次访问上海，见证了这个商业和贸易中心的非凡变化。他认为上海彰显了两国关系中重要的部分，即经济关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则强调了美国公司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性。他强调说，我们无论是选择合作或是对抗，这都关系到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两国和人类的未来。布林肯随后前往了上海纽约大学与该校师生进行交流。上海纽约大学成立于2012年，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合作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中美合办研究型大学。布林肯向师生们说，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学习，美国的大学也随时欢迎中国学生。布林肯在网络平台 X 上发布了他在上海外滩拍摄的短视频。布林肯周三晚间在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的陪同下游览了上海著名的景区豫园，并享用了当地著名的南翔小笼包。报道指，布林肯的此次访问以清明开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比去年六月他的任内首次访华时说，此次访问的氛围和安排上都显得有所不同。上次的访问是经中美双方商定，而此次是应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中国外交部还对布林肯来访表示欢迎。从时间上看，上次是两天，这次加长至三天，行程除北京之外增加了上海一站。在飞往北京之前，布林肯还会见了美国在华的商界领袖。他说，美中两国需要建立一种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应按其应有的方式运作，并对双方都有利。布林肯此次访中是继美国财长耶伦不久前访中之后的又与美国高层接触，被视为是美中关系止跌回稳的象征。但耶伦在访问中批评中国产能过剩，引发北京反驳。其后美中间有关钢铝关税、美国菲律宾联合军演等议题相继也成为热点，导致外界观察认为接触的气氛不如去年。观察认为，包括中国被指暗地支持俄罗斯军工发展、特定产业产能过剩、科技围堵以及南海、台湾人权等议题，都可能成为访问交流敏感议题。访问之际，正在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5月20日正式就任不到一个月，美国期望北京在此前能保持克制。而在美国国会周二批准的向盟国提供950亿美元军事援助一揽子计划中，包括对台湾的援助，因此台湾议题被视为访问可能提及的敏感议题之一。此外，预计布林肯还将会在访问中提出有关贸易问题。 华盛顿认为中国的贸易行为反竞争，呼吁中国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中贸易也是拜登今年大选年的一个关键议题。美国还批评北京对于莫斯科的暗中支持，尽管中国并不直接向俄罗斯供应武器，但华盛顿最近几周来指责中国向俄罗斯供应了军民两用设备和技术，促进了俄罗斯自苏联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发展。布林肯上周五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会议后说，如果中国一方面希望与欧洲和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就不能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此外，美国周二通过的法律包括要求 TikTok 短视频平台必须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脱离，否则将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报道指，北京并不乐见中企被迫卖掉手中最有价值的资产。今年三月，中国就呼吁华盛顿尊重市场规则，并表示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权益。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25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开篇新闻纷纷聚焦马克龙今天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随着欧洲议会选举的迫近，为表达渴望促进强大欧洲的意愿，马克龙重返索邦大学。他曾于7年前在索邦大学发表了关于欧洲的重要演讲。关于中国，回声报和解放报分别关注布林肯到访北京。解放报另外刊出专访，引述专家观点，剖析了中国的间谍活动。美国国务卿周二抵达上海，开启了访华行程。这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布林肯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回声报指出，布林肯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保持对话。自去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不过，两国之间并不乏紧张点。美国国务卿打算向北京施压，阻止中国公司重新装备和补给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除了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外，台湾仍然是一个紧张点。此外，华盛顿与北京关于遏制芬太尼流入美国的谈判也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美国周二通过的关于抖音的新法也是引发双方分歧的焦点之一。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担心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和中国制造产品出口降价之际，布林肯也将提及贸易问题。中国的贸易行为是拜登在选举年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解放报强调，布林肯本次中国之行是在美国国会周二通过法案，要求抖音应用程序必须在一年内或出售或与母公司字节跳动脱钩，否则将遭禁的紧张气氛下开启的。4月2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交谈中表达了他对抖音的担忧。除了年轻人的上瘾风险之外，美国还指责这一社交网络允许中国监视其用户。报道指出，在欧洲间谍案件频繁爆出之际，一些国家也表达了对社交网络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尽管中美关系过去一年有所升温，但美国希望在保持两国关系一定稳定的同时，在诸多问题上加大对北京施压。另外，近天来，德国和英国相继爆出多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士被捕的消息，凸显了欧洲正在加强对间谍活动的调查，警惕中国向欧洲的渗透企图。解放报刊出一篇对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专家西蒙·梅内特的专访。这位专家阐述了对中国间谍活动的目的以及运作方式的看法。梅内特首先指出，近年来为中国利益而进行的往昔和间谍活动案件有所增加，而且更为活跃，手段也更为复杂，不再仅仅针对中国公民，也针对各种个人和团体。而且中国像俄罗斯一样，也将目光瞄向极右翼政党。 相关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政权稳定，实现习近平所希望的中华民族复兴，尤其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促进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并加强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给自足。梅内特认为，现有信息清楚地表明，国家安全部参与了最近的间谍活动，公安部也通过国际警务合作和反腐败行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他通过驻外使馆的武官以及海外警察服务站对外国政府进行网络攻击，并监视中国意见人士。近年来，中国间谍活动日趋复杂化，特别关注网络和人工智能辅助监控技术的使用。国家安全部首先瞄准的是美国，但是随着中美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华盛顿为遏制中国干涉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导致中国加紧关注欧洲。欧洲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以及技术出口的软肋。这也反映出中国对欧洲对华政策的担忧，包括去风险化以及对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医疗设备等方面的措施。中国政府希望阻止这些努力，并能够在国家和政党之间制造分裂。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据非洲财经通讯社援引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发起一场影响非洲媒体格局的大规模攻势。该智库认为，中国对非洲媒体领域投资的激增，是中共通过塑造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环境获得影响力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亚图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如何打造非洲媒体空间》的长文中指出，中共将媒体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战场。这句话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中国执政党根据自己的政策，将媒体视为一个战场，可以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宣扬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并抹黑对手的言论和政策。中共经常引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来描述他们的媒体宣传攻势。中国最大的媒体集团新华社在非洲设有37个分社，与20年前的屈指可数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这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都相形见绌。新华社与肯尼亚国家媒体集团签署的内容共享协议，使新华社能够接触到东非和中非四个国家的8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2800万社交媒体粉丝，1130万月观众和9万日报发行量。根据协议制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非洲记者，这使得他们的侵华信息不那么明显。中国媒体平台上的很多节目也带有非洲风情，例如中国环球电视网推出的《非洲现场》《非洲风云》《非洲面孔》等节目，展示了非洲成功人士的成就，深受非洲观众的欢迎。另一家中国媒体巨头四达时代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数字电视运营商，也是非洲第二大媒体，仅次于撒哈拉以南最具影响力的南非数字卫星电视 DSTV。四达时代正在20个非洲国家中的10000个农村家庭安装卫星天线，将其与中国数字电视连接，进一步融入非洲大陆。许多非洲年轻记者由中国媒体出资，在中国接受培训。仅在肯尼亚，中国媒体机构就雇佣了500名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每月发送新闻1800条。在中国接受培训的 肯尼亚资深记者约瑟夫·奥丁多，是东非和中非最大的媒体集团肯尼亚旗帜集团的前编辑总监。他指出，在旗帜集团工作期间，他必须密切关注自己的员工队伍。他说，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图表，以便能够知道谁在何时去参加中文培训，谁应该回来，谁是下一个。否则你会发现你的新闻编辑室的半数雇员都在北京接受培训。中共媒体渗透非洲媒体生态体系，可能会扭曲非洲的信息空间，影响公民对治理、社会和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中国支持的媒体会对当地政权进行正面报道，并扩大其政治议程和叙述，这使得当地政权在对待中资投资项目时会不顾反对者的疑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肯尼亚旗帜集团在发布一份关于中国路桥集团承建的标准轨距铁路腐败案的调查报告时遇到的麻烦。该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时任旗帜周刊编辑奥丁多表示，中共大使馆曾要求周刊立即停止负面报道，随后使馆终止了对刊物的资助。所谓正面报道破坏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各地兴起的独立调查新闻传统，人们还担心中国媒体的大力渗透会影响公众的看法，从而促进中国的利益，损害非洲公民的利益。资金匮乏限制了非洲独立媒体机构的数量，这为中国扩大在非洲媒体领域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媒体能在非洲开展宣传业务，很少有非洲媒体能像中国媒体那样在中国开展业务。美国民主倡议与研究机构自由之家针对全球30个国家展开的调查显示，只有半数国家拥有抵御中共媒体渗透的能力，原因就是缺乏财务独立性，再有政府对媒体独立性的持续攻击，削弱了自由媒体为人民发声的功能。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手段之一是启用非洲记者按中共宣传标准讲述非洲故事。非洲记者成为中共叙述和信息传播的代言人，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记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些非洲记者通常是从地方媒体高薪招募来的，每年都有数千名非洲记者参加中国媒体交流。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定期召集非洲和中国创作者就全球热点问题形成共识。中国使用一系列工具渗透非洲媒体生态体系，中非新闻中心将非洲记者安排在中国媒体机构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实习，他们在中国新闻编辑部工作，报道中共高层的活动。一带一路记者圈将非洲记者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联系起来。另外，近2000名非洲专业人士受益于中非合作论坛每3年提供的除新闻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培训名额，而记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华全国记者协会与中共统战部密切合作，负责管理中国与非洲记者联合会的联系。该联合会拥有超过15万名会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今天的话题。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今天对俄罗斯否决太空无核决议案表示遗憾，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进攻，马克龙索邦大学演讲力挺欧洲，巴黎红磨坊分轮夭折了，美国密切注视朝鲜涉星动向，俄罗斯重判遭指控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俄罗斯人10年监禁，布林肯前往北京前呼吁美中两国负责任管理关系，北京国际车展开幕，汽车巨头拉开电动汽车价格战， 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呼吁中国应有信心对话。美国印太司令再坚称中国目标2027年之前具攻台能力。习近平视察军医学院鼓励面向战场。香港记协因不可抗因素取消实体筹款音乐会。国际特赦指香港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缩小。网媒立场新闻被控煽动三度押后裁决，判决时距开审近两年。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
国际能源署4月23号发布了电动车最新市场动向报告。报告预测称，到2035年，电动车将在全球新车销量中占比超过50%，因为以中国产售的低价电动车将促使该市场扩大，但条件是车载电池价格降低以及充电基础设施完善。国际能源署每年四月都会公布电动车市场的中长期展望报告，此次首次给出了截至2035年的估算数值。2035年是欧盟和美国加州等原则上禁止销售包括混合动力车在内的发动机车年份。到2030年，电动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将从2023年的 15% 提高到 40%， 到2035年将超过 50%， 到2030年预计累计销量将从2023年的不到4500万辆增加到2亿5000万辆。提高到6倍，到2035年将超过5亿2500万辆，达到12倍。该报告指出，如果各个国家和地区采取雄心勃勃的电动车推进措施，销量会进一步增加。从地区来看，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的增幅较大，到2030年预计电动车将占新车销量的2/3。在中国，10000美元左右的低价小型电动车越来越普及。该报告称，在2023年中国市场销售的电动车中，有大约60%的价格低于发动机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的电动车需求正在放缓。电动车先驱品牌特斯拉4月15号表示，将在全球裁员 10% 以上。有人猜测特斯拉将退出小型电动车开发业务。据国际能源署指出，美国将在2024年以后实施更加严格的尾气规定。从中长期来看，电动车比例将会提高，并预测到2035年，美国市场的电动车比例将达到 70% 以上。此外，预计在引入更严格环保规定的欧盟及英国，2035年的电动车占比将达到 85% 以上。据国际能源署总干事法蒂比罗尔在发布相关报告时表示，数据表明电动车势头正在持续，全球性的电动车革命不仅没有示威，还正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但国际能源署指出，电动车市场扩大的前提是降低车体和车载电池的价格，以及通过政策扶持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电动车的价格比发动机汽车高出 10% 到 50%。虽然2023年占电动车制造成本30%以上的电池的价格比2022年下降了 14%， 但由于需求扩大及原材料供应依靠中国稀有金属的采购，价格也有可能上涨。扩大引进不用钴和镍的低价 LFP 电池及新一代全固体电池是电动车普及的关键。欧美对于低价的中国电动车流入影响本国厂商的经营则越来越警惕。法国2023年12月将从中国等亚洲进口的电动车排除出购车补贴之外， 欧盟也开始调查中国产电动车，今后关税有可能提高。美国将通胀削减法案的税收优遇对象限定于北美生产的车。国际能源署的需求预测将从中国到世界各国的出口增加电动车价格面临下滑压力的效果考虑了进去。如果欧美持续阻止中国电动车流入，将引起电动车市场割裂，预计电动车价格下跌的普及愿景的前提就会打乱。此外，若按国际能源署预计，要想实现2035年的电动车销售预测，需要将充电设备增加到6倍，达到25000万处。除了各国政府及民营企业要建设基础设施外，构建稳定的供电网也是面临的课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喜爱绘画也愿意提携中国儿童扩展他们国际艺术领域的旅霸艺术家王思涵，近来除了从事自己的工作坊画作，不久前也刚结束了一次搭桥中法艺术联姻的活动，引介一群中国绘画儿童画作参加本次的国际现代艺术沙龙展。本次法广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王思涵女士来为大家细数介绍这项有意义的参展活动。思涵你好。
你好，珍妮特，你好。
思涵啊，你在法国平日除了开展自己的绘画生涯，也关注喜爱绘画中国儿童进军国际绘画领域，参与重要的绘画活动。那您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本次带领中国儿童进行的这项国际绘画展是什么展，是什么性质，是哪个法国单位共同合作的呢？
好的，我简单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是也是一个机缘吧，因为今年呢正好是中法建交60周年。那介于机缘呢，正好我们在此呢又是赶上这个奥林匹克，那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就是组织这个中法少儿绘画大赛，就是我们的题目就是我与运动，就是针对奥林匹克精神来组织的这次那个画展，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儿童呢也尽早的参与到国际性的这种的重大活动中，让孩子们开拓视野，然后就是积极的参与进来，就把他们心中想象的这种如何参与到这种艺术呀，现实生活的包括这种那个重大的运动的这种领域呢，和他们的生活切实的联合起来，就是有这样让他们亲自的参与进来，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吧。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做的这个，那我们的合作单位呢，就是首先就是中国那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三亚那个群众艺术馆，法国这边就是法国里尔的一个
三亚什么艺术馆？
三亚群众艺术馆啊，三亚群众艺术馆。
艺术馆，
哎，对的，
嗯。
然后那个法国这边呢，就是我们里尔的一个协会，叫做中法艺术协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阿尔代什省的市政府参与，就是我们是三个单位一起合作的。
哦，是三个单位，
对的，
好 ，OK。那你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下与这些单位联系上的，达成那个共同合作的协议？还有对方提供你哪些资源帮助，您遇到了什么困难，以及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在合作当中值得一提的事呢？
这个呢其实因缘呢也是属于这一个缘分吧，也是我的在巴黎一个朋友，就是当时呢这个中法艺术协会呢在巴黎卢浮宫洽谈这个场地的时候，就是展览场地的时候呢，正好我在巴黎，然后就推荐我们认识了。当时认识以后呢，他就是知道因为我在法国待了有10几年的时间，然后我在我们当地呢 因为我们当地没有中国人，我是在这块正好是做文化交流这一块，就是想把咱们中国、咱们亚洲的文化和法国的文化相结合。然后呢，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说他邀请我参加到他们这个活动中来，然后作为方案的这个策划人、负责人之一。后来呢，我就把这个项目呢推荐给我们的市政府。那么我们市政府负责文化的这个副市长呢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我们当时还在市政府开了一个会，对这个事情呢就是表示市长表示支持，然后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合作当中有遇到些什么困难呢？还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事呢？
困难好像是没有多大的困难，就是因为
一帆风顺了。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那个大家都对这个事情表示非常支持，特别是我们市政府啊，我们曾经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包括我们那个中法艺术协会的会长，我们市政府市领导几个重要的领导都参加，而且还邀请了这个记者做了采访，还登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报纸。就是对这个活动呢非常的重视，还邀请了发邮件，还邀请那个协会，就是学校的这些老师们，就是美术老师、艺术老师来参与到这个当中，然后下发了这个文件通知老师们，就是把这个那个活动发给学校，让学生们知道这个活动，然后让学生们来积极的参与配合。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可以说稍微有一点困难，就是正值这个假期，就是有不多的，就是损失了一部分这个学生，就是收到这个信息吧，因为法国人比较重视这个假期嘛，就是这样的话，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个两个假期，一个寒假一个圣诞节假期呢，我们当时是发的这个绘画通知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收到的作品就是没有我们预期的多，就是在法国这边啊。
你提了圣诞节，那么你们准备的就从去年圣诞节开始啊？
因为这个活动是春季的这个沙龙嘛，所以说我们是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联系场地，就是我们要定场地，然后我们要定这个 project 具体的大赛的细节呀，包括我们要邀请一些就是评委呀，要有那个资质的评委啊，所以说他的那个细节的活动非常多，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嘛，各负责各的工作，所以说这是比较庞大的一个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也是我们非常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的。
对啊，那你也努力付出不少，从去年十月一直到今年四月才开始。
对，我们一步一步在推进。对的。包括展品，包括那个奖品啊，那个设计啊，奖状的设计啊，包括我们邀请这些获奖的这个小朋友来现场参加这个开幕式啊，就是
请了多少、请了多少小朋友？
大概有六七个小朋友吧，因为国内的孩子们正在上课嘛，他们来不了，就是中国的小朋友在上课来不了，所以说就是领奖的就是这面的代表和法国的小朋友和家长还有代表，然后我们的市长、副市长、分管文化的负责人都来到了那个巴黎卢浮宫的这个现场。而且还登上了当天的我们开幕式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报道呢，就登上了我们市政府的脸书啊，就是第一时间就登上了脸书，所以说就是效果非常好。
对。那么在现场的时候，你们提到就是在中国方面说，有些儿童他如果参加这个国际展，好像在中国就可以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待遇，我已经不太记得你们详细说的是什么，但是这一次好像就是中国方面已经改变政策了，是吧？所以他们来参展了以后，好像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得到一些这个参展后的应该得到的这些殊荣呐，或者是资助，是吗？
这个其实是不重要的。我觉得如果是热爱艺术的孩子的话，他是不会注重这个荣誉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以前呢，就是比方说这些孩子们哈，在国内的孩子来参加这些国际性的比赛啥，他会有一个就是比方说获奖的话，比方说在升学升初中呀，或者是升高中或者升大学，他会有一个加分啊，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就是大家就是
开始没有了，是吧？今年开始
应该是这样的。去年还是今年，这个我国内的这个戏我也不是太
对，就是最近的事情了。
对的对的，就是大家都是娱乐性的，对孩子们参与都是自己的娱乐。
好，那个能够促成这样的法中艺术的联姻活动啊，也是蛮令人敬佩的。那么现场也应该吸引不少的 法国的艺术爱好的关注哈，观众的反应如何呢？
他们就是很惊奇的能够在这种场，一般的这样这种活动呢都是成人的哈，都成人的这个来参展的，第一次呢见到特别是小朋友们，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这些孩子们的作品呢非常受关注，这是这个展览的一个亮点吧，也是我们这个展区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参展的面积非常大，而且孩子们的作品呢确实是非常优秀啊，就是吸引很多观众，这是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的。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50幅画吧，至少。
对的，对的，有150幅作品。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艺术品的国际交易台啊的 art shopping。那这个小朋友的画作有可能卖出吗？受到的关注如何？对不起啊，这是比较商业化的问题。
啊，没有没有，这是正常的，有感兴趣的，有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有接下来的这个巡展，我们要在其他的两个地方巡展，下一步就是在我们市。
那么您个人可说是促成这个协会展览参加本次国际画展项目主要策展者之一。那么本次的展览活动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呢？
我的心得就是能够让就是中法两国的孩子们有一个这样的深度的交流，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是孩子们的角度，就是您从这个孩子们的艺术作品就能看出两国孩子们的就是个创作的思路，就是他表现的这种方式呀，还有他们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互相之间真是有一个真正的交流。
不一样法呢，就你个人的看法，
就是你像表现手法，比方说就是那个中国孩子们，因为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表现方式就是喜欢用这个那个铅笔啊，包括这个那个墨呀、水墨呀，还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现手法。那法国的孩子们主要就是蜡笔，主要就是蜡笔，那就是这个说的就是 pastel， 就是蜡笔和这是个铅笔，彩色的铅笔。就是表现手法就能看出来，而且就是这个表现的这个意境也不一样，中国的这些孩子们他的意境就是更有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差异，能就是这个文化的不同的能表现出来，就是从绘画上能够感觉出来哪些是中国孩子的作品，哪些是法国孩子的作品。
你说文化上的不同是什么意思呢？是水墨画国画的这个
对啊，因为水墨画是我们中国的那个主要的创作表现手法之一嘛，就是运用的这个表示方式。
好，那么这三个中法那个团体的艺术画展合作，那么好像继续接下来还有一些相关部署及活动是吗？还有您谈一下本次从事个人这个国际艺术联谊活动对于未来的展望和期盼。
好的，那下一步呢就是在这个从卢浮宫撤下来的这些展品的这个就画展的展品呢，会在我们市5月13号到5月24号在我们市中心的那个市政府展览中心展出10天。然后接下来呢6月初呢我们会把这些作品再寄到国内，在三亚市的群众艺术馆展这是我们的接下来的。然后通过这次那个两国的这个文化交流的这些孩子们的展览这个活动呢我们对以后的也有了一个第一次是积累了经验，对未来的那个下一步的那个合作呢我们有了非常大的信心，我们会更丰富这个活动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两边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会更扩大它的交流的这个方面，然后就是非常开心为能够为在中法两国文化方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的，这也是我非常感到欣慰和开心的。
好，那就预祝你对于以后这种开拓两国艺术交流的这个成功顺利啊。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本次协助引介一群中国绘画儿童参加罗浮宫艺术商城春季现代艺术国际沙龙展的王思涵女士接受法方的采访，为大家谈本次参展活动的心得等等。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tefan 的技术合作，同时也特别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本次播音的最后一个小专题节目，由安东尼主持的健康时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节目。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法勒4月18号就应对禽流感的持续蔓延发布了全新的举措。他同时强调，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关切。法勒说，在已知的几百例人感染甲型 H5N1 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中，病毒造成的死亡率极高，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记录到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解释说， H5N1 是一种流感病毒感染，主要起源于家禽。在过去1到2年当中，这种病毒广泛的传播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人畜共患病大流行。当然，最让人担心的是，在这个传播过程中，病毒不仅在感染鸡鸭，还在感染越来越多的哺乳动物，到现在已经进化到能够感染人类。而接下来就要看病毒会不会产生人际传播的能力。面对 H5N1 病毒构成的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法勒警告说，疫苗开发还没有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全球各地的区域和国家公共卫生当局诊断 H5N1 病毒感染的能力也不尽如人意。在谈到美国奶牛持续出现 H5N1 病毒感染的时候，法勒敦促公共卫生当局进一步密切开展监测和调查，因为这有可能演变出不同的传播途径。他说，到底奶牛场挤奶的时候会不会产生气溶胶？病毒感染与奶牛生活的环境是不是有关系？交通运输系统是不是造成了病毒的传播？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而一旦确认 H5N1 病毒开始进行人际传播，我们必须要确保能够立即做出反应，公平地获取疫苗、治疗和诊断。在对此表达关切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也对外更新了与通过空气传播的病原体相关的术语，希望在发生一场新的而且在意料之内的全球大流行的时候加强国际合作。法勒指出，新冠疫情引发的紧急情况促使世卫组织推动了这一倡议。当然，医务人员和科学家认识到，在描述冠状病毒是怎么样传播的过程中，缺乏一致商定的术语，这让克服病毒传播的挑战变得更大。为此，世卫组织牵头和来自非洲、中国、欧洲和美国的4家主要公共卫生机构进行了磋商，并且公布了一系列共同商定的新术语。比方说，用传染性呼吸道颗粒来代替气溶胶和飞沫，以避免对所涉及的颗粒的大小产生任何混淆。法勒在日内瓦告诉媒体，除了推出新的术语之外，这个倡议还旨在巩固国际社会的承诺，以应对日益复杂和频繁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病。他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是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将不同的学科和专家团结在一起。他说，我们已经有了相同的术语、相同的语言，现在我们需要进行科学研究，为理解结核病、冠状病毒感染和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提供更多的证据，以便让我们比过去更好地控制这些感染。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专题，题目是大流行病专家对人感染禽流感表达担忧。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新闻节目。日本今天对俄罗斯否决太空无核决议案表示遗憾，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进攻，马克龙索邦大学演讲力挺欧洲，巴黎红磨坊风车叶片掉落，美国密切注视朝鲜涉新动向，俄罗斯重判遭指控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俄罗斯人10年监禁，布林肯前往北京前呼吁美中两国负责任管理关系，北京国际车展开幕，汽车巨头拉开电动汽车价格战，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呼吁中国应该有信心与我们对话，美国印太司令在坚称中国目标2027年之前具攻台能力，习近平视察军医学院鼓励面向战场， 香港记协因不可抗力因素取消实体筹款音乐会，国际特赦指香港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缩小，网络媒体立场新闻被控煽动三度押后裁决，判决时距开审近两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林兰主持，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歌曲，是由 Guy Lafayette 演唱的 Daxophone。 本次节目将随着法语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Ma vie c'est d'être un banlieue, des pavillons gris, des murs tagués, des ciels pluvieux. Tellement soda dans ma belle Lisbonne, le peu que je gagne, je le claque dans les taxiphones, ouais. Ma vie c'est d'être un banlieue, des pavillons gris, des murs tagués, des ciels pluvieux. Tellement soda dans ma belle Lisbonne, le peu que je gagne, je le claque dans les taxiphones. Sortais des rimes plein de cantaras, dans mes coups d'essai, j'étais sapé en baggy carhartt. Je sous sans les lacets, je venais d'Afrique, on me disait tu sais, t'es sous-développé, donc révolté, j'ai dû travailler pour fermer des clapets, j'étais là.